242页最后一行，虽然意识喜欢他的物质取向，他同时却也太富创造性而不能限制其活动在一个方向。梦提供意识自己的创造性游戏，因此当意识不必如此实际或如此现实时，容许它更自由地用它天赋的特性。许多人觉知到双重或三重的梦，当时他们似乎有两个或三个同时的梦，通常在醒来的一刹那，这些梦突然挤缩成那个主要的梦，而其他的则采取了附属地位。虽然做梦者确知在片刻前那些梦在强度上是相等的，这种梦是意识的伟大创造力的代表，暗示它能在同一个时刻进行不只是单线的经验而不致迷失的能力。一般而言，在实质的醒时生活里，你必须做一件事或另一件事。显然我是简化的说，因你可以吃橘子、看电视、抓脚丫、骂狗，多少在同一个时候。不过你无法同时在波士顿和旧金山，或同时是21岁和11岁。在双重和三重梦里，意识显示其透明的同时的本质，在同时可以遭遇几条不同线的梦的经验，每个本身都是完整的。但当做梦者醒来面对现实时，那经验无法在神经上被转移，因此一个梦常占主要的位置，而其他的梦倒像是鬼影。这种梦有太多种的变化，此处无法一一尽言，但它们全涉及意识分散，却维持其身份本体。意识以其自身绕圈子，这种梦涉及你所不熟悉的顺序，它们暗示了意识真实的次元，那是你通常无法得到的，因为你实际上以同样态度形成你们自己的历史性的世界，也就是一个世界在所有其他经验之上为主宰，而在你脑子的荧幕上放映。就拿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好比吃橘子来说，游戏性的想象那事件是如何被你身体的细胞所诠释，橘子如何被感知，它也许直接被你的指尖感觉到，但你脚的细胞是否觉知它？你膝盖的细胞知不知道你在吃橘子？用所有你想用的时间去做这个，然后探索你自己对橘子有意识的感官知觉，专注于它的味、触、嗅、形。再次的，游戏的做，慢慢来，然后让你自己的联想在心中流转。橘子使你想起什么？你什么时候头一次看到或尝过它？你有没有看过橘子生长或开花？它的颜色使你想起什么？然后假装你有个以一个橘子的形象开始的梦，在你心中跟随那个梦，下一步假装你从那梦醒来，而发现另一个梦同时在发生，而迅速地问你自己，那个梦是什么？顺着我给的顺序做，这练习将容许你以自己的意图转圈圈，可以说抓住它的来来与去去。而最后的问题，你另外在梦着什么？应带入你心中一串全新的形象与思想，那的确是当你在做关于橘子的白日梦时同时发生的。这些练习的感觉与演练是他们的重点。对一个创造性意识的操纵，你存在于你现有范畴之外， 但实际的说，这种声明是无意义的，除非你给你自己一些自由，去经验在那死板的架构之外的世界。这些经验会改变你一般的组织，因而容许你以一种较新鲜的方式去接触经验。双重梦就像某些有两个在不同的城市里的家的人所过的双重生活，他似乎操纵分开的一串事件，那是其他人会觉得极混淆的。如果身体只能跟随某种顺序，那么意识仍有行动的内在深度，那是不显示在经验的表面路线上的。双重梦是这种行动的线索。虽然每个人通常循着特定的一束意识而认同它为我自己，但是在表面之下还有其他的代替线，它们也是十分合法的同一本体，但它们没有受到灌注，因为身体必须有一个清楚直接的行动模式。这些意识树像是持续的双重梦，他们也用来作为被认可的自己的一个架构。在紧张或受挑战的时期，被认可的自己也许会感受到这些其他的意识树，而悟到一个更完全的经验，一个更大的心理厚度是可能的。那么在梦境的某些场合，被认可的自己可以扩大他的感知力到能够利用他自己本体的这些其他部分。有时双重或三重梦可以代表这种遭遇。意识永远寻求最丰富最有创造力的形式，同时却一直维持他自己的完整。想象、游戏、艺术和做梦借着提供在物理环境本身之外收到的回馈，容许意识去丰富它的活动。此节是为了本书的口授，同时回答你的问题，而且这是双重课的一个例子。现在如果你没有问题，我祝你有一个双重的晚安，并且希望你有些精彩的双重梦。约瑟著。显而易见的，这节是个绝佳的例子，显示赛斯常把我们的问题与关注绕进书的口授，而他的回答也表达得恰适合他心里更大的架构。而纵使我们的个人生活有时的确影响赛斯传送资料的方式，他仍相当涵盖了他想谈的话题。约瑟著结束。